本来都是嘉明兄在带我们祷告，刚刚早上早一点来，刚刚有机会碰面聊聊天，然后说聊聊地，跟大家一起祷告。那我们现在就请大家低头默祷。奉主耶稣圣名祷告，感谢慈爱的天父，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我们再次的感谢你，让我们有这个机会可以在这里一起聚集，来更加认识你，在歌颂神的诗歌当中来享受这一段美好的时光，也在整天的所有聚会的研讨当中，我们要来借着杨传道带着我们大家来研讨道成肉身的神，用血说话的主，在这主题当中，相信我们借着神的灵的带领，让我们更加的认识你，在追求道理的过程当中，或是我们在信仰的过程当中，我们不再迷失，我们会更加的亲近你。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是希望我们回归更加认识你的神，所以我们在追求道理的过程当中，我们真的要像以弗所书的第一章十节里面所讲到的，真知道神，让我们回到这个信仰的原貌，来认识天上的真神，那创造宇宙万物的主耶稣，我们相信在你所预备的天国里面啊，都为我们预备好了，让我们更加认识你，让我们在人生的旅程当中，或许遇到挫折，或许遇到不顺利，或许遇到信仰的打击，但是我们都可以求你的赦免啊，求你的带领，回归到你的身边去，如同当时候的以色列民一样，他们虽然犯错，有人的软弱，但是你都一再一再的接纳他们。今天我们相信有很多迷失在外的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都相信他们有一天经过你赦罪的洗礼以后，成了你的子民，就是你的儿女。那我们在这些弟兄姐妹当中，我们也祈求真神继续的借着你的灵来带领这些人回到你的身边来。那在今天的所有的研习会当中，我们希望你的灵真的是带领我们来更认识你是一位道成肉身的神，是用血说话的主，借着你的血来赦免我们的原罪本罪，那回归到你的国度里面。那我们在今天在地上借着从法国回来的杨传道，还有从各地来的弟兄姐妹在这里聚集来认识你，所以在这个研习会之前，我们愿意把这一场所有整天的活动都交在你的手中，求神你的灵亲自来带领我们啊，借着诗歌，借着圣经的话来一起得到滋润，得到这个真的是活水的甘泉，在这里面得到滋润啊，得到灵性的成长啊，愿一切荣耀归给天上的真神，哈利路亚，阿门。好，我们先交给嘉明兄。
我们请大家请默祷。阿门。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在这里呢，一起跟各位来分享我们这次的主题。就是道成肉身的神跟用血说话的主，我想这两句话我们都是相当的熟悉。那我们今天呢，因为是研讨会，所以就是互相的交流，各位也可以随时提出你们对这两句话的一种认识跟感想。首先，因为约翰福音第一章他写的相当的深刻，所以造成呢，我们今天基督教对这一章呢有相当多的解释。尤其他这个道这个字啊，到底是代表着什么，要怎么去解释，我想这个是到今天为止呢还没有办法做出一个定论来，因为它本来叫做 logos， 就是你很难去解释它这个东西，它就是一种话语，一种说话的这种一个动作。 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我们看约翰福音的第一章。我们请看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这里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这个道呢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呢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凡是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呢就是人的光。第十四节，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和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我们再请看第十七节，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呢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这一段话告诉我们说，道在起初的时候它就存在了。那你也可以这么想，第一章为什么他不说太初有神，然后说神呢与道同在，他说太初有道，那道与神同在。所以你会产生一个想法，什么人跟什么人同在？比如说主跟我同在，你不会说我跟主同在，不是吗？如果说我跟主同在，好像是我的位阶呢比神高一点。那他却说太初有道，那道与神同在，那这个道呢就是神。接着他说道成了肉身来到世上，将神的原貌呢，神的本性呢表明出来，就是耶稣基督他的独生子。神的问题我想人几乎是不可能去了解，不可能，因为人所了解的事物呢必须是要他能够掌握的，在他位阶之下的，这个你可以描述的非常的清楚，但是在你位阶之上的你就很难了，很难了啊。比如说我们这个太阳系，我们稍微可以掌握，但是太阳系之外的东西，你会发觉到说每一天都有新的事物的产生，因为你掌握不住它。所以你要去解释神应该是注定是失败的，注定是失败的，人没有办法去解释神，那只能从耶稣基督的身上来稍微窥见神的原貌到底是什么。因为呢神耶稣基督呢将这个道将神呢表明了出来。好了，现在我们产生一个问题，道为什么要成为肉身？为什么他成为肉身的目的是什么？如果道不成为肉身，跟他成为肉身有什么样的区别？这里说道成了肉身，那他呢充充满满的有恩典跟真理。那难道恩典跟真理不能在道成为肉身之外出现吗？有没有这个可能？当然以我们的想象，神是全能的，他任何的方式都可以做，但是事实上从圣经来看呢好像不是这样。所以他说律法是从摩西来的，难道在摩西的律法里面就没有恩典就没有真理吗？这也说不过去，不是吗？因为我们到今天为止还是遵守着实践，而且这实践呢是所有的真理里面的最高真理，所以真理应该是早就存在的，早就存在的。那恩典我们再怎么讲恩典也比不过过往来的恩典，不是吗？所以你也不能说在律法之下没有真理也没有恩典。 但是为什么他这里写的那么的肯定？律法是借着摩西来的，但是呢，恩典跟真理呢是跟着道成肉身来的。换句话说，如果道没有成为肉身，神的恩典跟真理应该是没有办法临到人间，应该是没有办法临到人间。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慢慢 来思考说，为什么道必须要成为肉身，他的目的是什么，是什么原因促使他必须要道成肉身来？各位有没有一个想法？假设如果亚当不犯罪，道需不需要成为肉身来？需不需要？如果亚当不犯罪，所以在希伯来书他记载说，我们看希伯来书的第二章哈，我们看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的第二章，这里说十四节，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这里说儿女呢，既同有血肉之体，所以呢，神呢，他呢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换句话说，如果儿女没有血肉之体，那道呢就不需要亲自成为血肉之体了。今天是因为死临到了神的儿女身上，所以呢，道必须要成为血肉之体来到人间，为了要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为了要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来释放那一切害怕死亡的人。所以其实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切入，道成了肉身，他来到世上没有错，我们一般都说为了要拯救世人，但是要怎么拯救世人？就像一个监狱，一个碉堡好了，不要说监狱了，因为太敏感了。如果一个城堡里面有许多的俘虏，你要怎么去拯救那些俘虏？没有错，你出兵是为了要拯救俘虏，这个是没有人能够否定的。问题是你要怎么拯救俘虏呢？你必须要破城，将这个城打破。所以你出兵的目标没有错，是为了要拯救俘虏，但是呢，你的方向是要攻破这个城墙。攻破这个城墙，那自然而然呢，这个俘虏就得到释放了。如果你没有攻破这个城墙，你再怎么说要释放这个俘虏，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这里说，神呢，他亲自成为血肉之体，特要来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为了要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所以当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魔鬼还是掌握着死权，不是吗？这个大家都可以同意吧？那请问魔鬼怎么有可能掌握死权？魔鬼到底是谁？他怎么有可能掌握死权？难道是神给他的吗？这是不可能。按照耶稣基督在被试探的时候，魔鬼跟他讲说，这世上一切荣华富贵都已经交给我了。这句话是实话呢，还是虚谎话？是真实的呢，还是虚假的？而且当时这个时候，魔鬼他这个时候呢是掌死权，然后呢他是世上的王。在耶稣来的时候，那我们呢是在罪奴，我们叫做罪奴的，罪的奴仆。 在道成肉身来之前的情况是这个样子。所以你从这里来看啊，从这里来看，你就可以很清楚的一个明白一件事情，如果这个魔鬼是从天使堕落而来的一个服役的灵，圣经写得很清楚，不管你天使的位阶有多高，他是一个服役的灵，不管他的位阶有多高，他不是神的儿子，他是服役的灵，他不是掌权的灵，他不是掌权的灵，他应该是没有任何的权柄。但是呢，圣经却明明记载说，耶稣来之前，这个撒旦，这个魔鬼，他是掌死权的，他是世上的王，我们呢都臣服在他的手下。那传统却告诉我们说，这个天使呢，他犯了罪之后，他被神永远拘禁在黑暗里面，等候审判。所以相当的矛盾，相当的矛盾。一个被你被神，一个被神拘禁在黑暗当中等候审判的撒旦，在耶稣来的时候，在耶稣来的时候，却在这个黑暗的审判的拘禁的牢笼里面、牢房里面，掌握着死权，当世上的王，然后呢，将所有的百姓、神的百姓呢，全部压在他的手下。那不是很奇怪，是不是？所以我们可以来看这个啊，犹大书，我们看犹大书。我们看犹大书的第六节，犹大书的第六节，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面，等候大日的审判，等候大日的审判。这个大日的审判就是那一日的审判，是哪一天？当然是耶稣再来的那一天。所以按照犹大书的记载，天使犯罪了，就被神呢永远拘留在黑暗里面，等候大日的审判。但是我们却同时说，这个被神永远拘留在黑暗里面等候审判的那个魔鬼呢，他却掌控了死权，他却是世上的王，他却是将全人类压在他底下的，成为他的罪人。这个可能性到底有没有？还有这个被已经被神捆锁在黑暗里面的撒旦的魔鬼，为什么神还需要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然后去打呢？怎么有可能？他在天上犯罪，他在天上犯罪，神将他打进黑暗里面等候大日的审判，结果呢，为了要灭掉一个已经被神捆锁在黑暗当中等候审判的魔鬼，神却又要自己亲自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灭掉他。那等于是整个战争呢完全不晓得怎么去解释，怎么在被神捆绑之后的这个撒旦的能力大过他先前在天上的能力，弄到呢神他不得不来到世上毁灭他。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很清楚地看见，掌死权的这个撒旦，他必定是跟神道成肉身有很大的关系。如果撒旦不存在，神就不需要道成肉身。他道成肉身，圣经写得非常的清楚，是为了要得胜，借着死亡来得胜那掌死权的魔鬼。问题是你这个魔鬼已经被你捆锁在里面了，等候末日的审判了，他怎么还有可能掌死权？他怎么有可能被你关在黑暗当中等候大日审判的同时又掌控这么大的死权，逼得你不得不下来再打一个呢已经被你关起来的人，而且打的呢比以前更惨烈？所以 从神道成肉身这个动作来看，他有两个对象，终极的目标是要拯救世人，终极的目标，但是这个过程呢是要败坏撒旦的作为，这样的过程啊。所以我们来看约翰一书，约翰一书我们请看第三章，约翰一书第三章我们请看第八节，这里说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呢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撒旦的作为。这里说得非常的清楚，道成肉身的神，他的目标是要毁灭掉撒旦的作为。所以我们现在从这两节圣经节已经看得出来两个目标，第一个，神道成肉身是为了要败坏掌死权的撒旦，要毁灭他的作为，要毁灭他的作为。这个被捆锁在黑暗当中等候审判的撒旦怎么还有任何作为？他再怎么作为，怎么是在监狱里面的那个被关起来而且被捆锁起来？所以我常说神，一个大有能力的神下来打什么人？打一个已经被他捆锁捆脚的撒旦，而且打成那么惨烈，怎么有可能？我在天上自由自在，犯了罪被你打下来捆绑起来关在黑暗里面，捆锁用锁链哦，捆锁起来哦，结果呢最后呢你还要道成肉身来这个监狱里面打我这个已经被你捆锁的撒旦，而且呢打得这么辛苦，我是被你绑手绑脚的，我怎么打你？但是你为什么打我打得这么辛苦？我不是在等候审判吗？所以从这里来看，神他道成肉身，他一个很重要的目标，败坏撒旦的作为。也因为将撒旦的作为败坏之后，恩典跟真理才有可能临到人间，要不然都是重复的了。你这个恩典不可能成为永远的恩典，就像以色列百姓一样，这个律法到最后只是让他们知罪，知道罪，知罪，而没有办法赦罪，没有办法赦罪，因为呢，撒旦并没有被灭掉，并没有被灭掉，他还有他的作为。那等到道成了肉身之后，他借着死亡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然后呢，将人从黑暗的权势啊，圣经讲说黑暗的炮啊，黑暗的权势。救出来，是不是真的有这么一句话吗？神将我们从黑暗的权势里面拯救出来。我们来看这一节哈，这一节记得在什么地方你们知道吗？我们请看哥罗西书的第一章，哥罗西书的第一章哥罗西书第一章我们请看第十三节，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度里面。这里很显然的告诉我们，在属灵界有两个势力，一个叫做黑暗的权势，一个叫做他爱子的国度。黑暗的权势，你可以想象一个被捆绑在监狱里面等候审判的魔鬼，还有一个黑暗的权势吗？他本来是一个服役的灵，在天上什么都没有，只是一个服役的灵，竟然犯了罪之后能够掌握黑暗的权势，能够掌握死权，然后让神来打他，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既然神他将我们从黑暗的权势，要记住，是一个很大的能力，神的爱子呢来将我们从黑暗的权势拯救出来，带进到神爱子的国度里面，那这样呢恩典呢才是长久的，从此属神的人不会再犯罪了，不会再是属魔鬼了，不会再重重复复重重复复了。所以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从这里来看，我们可以很清楚的明白 他有个目标，就是要灭掉这些东西。好，那要灭掉这些东西，你可以说神是全能的啦，他可以用各种方式来完成他这个工作，不是吗？那为什么必须要成为肉身？为什么必须要成为肉身？他不能用一句话吗？说黑暗的权势退吧，不就结束了吗？为什么神必须要成为肉身？道为什么成为肉身？这个肉身怎么作用？所以道成肉身的这个肉身跟儿女的肉身到底一不一样？跟你我的肉身一不一样？道成的肉身跟我们这些人的肉身到底一不一样？
一样。
一样？有可能是一样吗？这里说儿女既然同有血肉之体，他也亲自成了血肉之体嘛，啊，来到我们当中。儿女既然有血肉之体，儿女的血肉之体跟道成肉身的血肉之体会是一样的吗？儿女的肉身的血肉之体，它的特色是什么？是血坏的。我们的肉身是血坏的。那道成肉身的肉身是血坏的吗？它有可能是血坏的吗？应该是不会吧。如果它是血坏的话，那它来到这世上是没有作用的，因为血坏是代表是伏在罪的权势之下。我们出生为什么需要受洗？因为我们是生在罪中，我们一出生是伏在罪的权势之下，所以我们这个肉体呢是败坏的肉体，是败坏的，所以才需要洗礼重生嘛。我们是从肉身生的，就属肉嘛，对不对？那请问耶稣基督是从肉身生的吗？还是从灵生的？虽然同有好像看起来相同的血跟肉，但是其实它的本质是完全不同，完全不同。所以圣经在希伯来书，它这里记载，哦，我们看希伯来书的第二章，我们刚回到刚刚所说的那一段圣经节，第七节，他说十四节，二章十四节，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那我想呢，英文应该会比较清楚，外文哦，因为我们亲自成为血肉之体，我们看起来不晓得什么东西，它是一个 likeness，就是类似一样的东西，类似但是不是一样的。类似血肉之体是不同的，因为如果相同的话，等于是说罪人就罪人，不可能事情，不可能事情。为什么一定要成为肉身？为什么他难道不成为肉身不能得胜撒旦吗？不能得胜黑暗的权势吗？不能败坏死权，不能败坏魔鬼的作为吗？有没有可能？在我们传统的观念里面，这也神是全能的嘛，一句话就好了，但是不可能。从这里呢，我们可以再插出来讲一个事情，因为现在这个问题成为一个大家讨论的问题，所以有人认为说，犯罪的天使被关在黑暗的权势里面，这个黑暗的权势就是这个，在黑暗里面，这黑暗呢就是这个世界，就是这个世界的。就是说天使在天上犯罪，然后因为圣经写得很清楚嘛，神将他丢在黑暗的坑中等候审判嘛。那一般人呢，现在呢就有人说啊，这个黑暗的坑中呢就是这个世界。问题是当天使犯罪成为魔鬼来到世上的时候呢，这个世界呢不是黑暗的，因为亚当还没犯罪，亚当还没犯罪，所以这不可能存在，不可能成立了。神不可能将在天上的那个犯罪的天使呢丢在地上来，而且跟他天国一样的圣洁的地方，
那时候伊甸园也是一个圣洁的地方，他不可能将伊甸园也是这么圣洁的地方也将这个魔鬼呢放在这个地方，然后说这是 黑暗的世界，这是黑暗的坑中，不可能的，不可能的、哦、所以这个的观念，因为我最近听了不少人呢他这么样的解释，那我要跟各位来提醒一下，这是不可能的事情。黑暗的世界就是神在创世的时候就为魔鬼所预备的，那个地狱是为他所预备的，是为他所预备的。神在创造天地的同时也创造地狱，为他的使者跟魔鬼所预备。 OK， 所以可见他的存在，他为了要灭掉，因为这个东西呢他的权势呢从摩西一直到耶稣都没有办法得胜，都没有办法得胜，你靠着律法没有办法得胜死权，没有办法。所以保罗就写得很清楚，律法只是让我们知罪，他却没有办法让我们赦罪。需要一定要需要这个困境吗？应该不需要吧，够大声吧、哦、我们再关掉可以吗？这样可以哈、哦，声音照样很大声。好，这样讲起来会比较自在一点。所以可见肉身的这个肉身相当的重要，甚至呢是唯一的道路，唯一能够得胜死权的道路。所以为什么一定要道一定要成为肉身？为什么？为什么他一定要成为肉身？因为耶稣道成肉身是要来拯救世人，要拯救世人脱离什么？脱离罪，不是吗、哦、道成肉身为了要拯救世人，那世人呢是陷在罪中，所以道要来拯救世人，他必须要先去掉这个罪，就是这个死权。那这个动作呢在摩西时期并没有办法，没有办法。这个我不晓为什么，我想这是因为我们传统的这种圣经的观念，对神的观念，将我们的整个思绪卡死了，卡住了。因为我们总认为说神是全知全能的，所以呢他只要他愿意什么都可以成就。但是问题是你看整个圣经，神却总是找那个最困难的最复杂的道路来做。那我认为说 我的思考刚好是相反，神是全知全能的，但是呢方式只有一种，全知全能是在于他必定能够得胜，必定能够毁灭死权，必定能够破坏撒旦的作为，但是只有一种方式，没有第二条，没有第二条。如果有第二条的话，他必定会选择第二条，但是没有。所以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利园曾经跟他的父说，能不能将这个杯拿掉，父并没有允许，因为他如果不进入死亡，像希伯来书所写的是借着死啊，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借着死。所以如果没有借着死，你是不可能败坏掌死权的魔鬼的。那这个魔鬼你不能将他当做堕落天使，如果将当做堕落天使的话，你一切都糊涂了，怎么有可能被关在黑暗当中等候审判的天使却掌有死权，是世上的王，却是将我们全部的人类都伏在他的脚下，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道成肉身，他必须要借着死才能够得胜那掌死权的。问题是神他不可能死啊，神他不可能死。死亡最大的表征是什么？亚当犯罪的时候，神跟他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亚当曾经有一阵子是不死的亚当，但是吃了善恶果之后呢，成为必死的亚当。从此呢，按照罗马书所记载，死就入了世界。那全世界的人呢，纵使没有犯跟亚当一样的罪，也都在死的权势之下。 在神的权势之下。所以在神的权势之下，让我们人类没有得到一个救恩的可能。那今天要得到释放，必须要败坏死权。那败坏死权呢，看起来按照圣经来看呢，成为肉身是一个必经的阶段，必经的阶段。因为只有肉身才能够死亡，神是个灵，是不可能死亡的，是不可能死亡的。灵没有死亡的时候了，没有死亡的时候。所以有什么第二次的死啊？你是第一次已经死掉不是吗？怎么还有第二次的死？那你第二次的死是什么死啊？所以以灵来说呢，灵是不可能死的。所以神他是不可能，神是不可能会死，所以他必须要预备一个肉身来，预备肉身。预备肉身不是为了死，记住啊，不是为了死，因为我们刚刚说过了，道成肉身要来拯救世人，他必须要破坏死权跟魔鬼的作为，他必须要进入死亡。所以他来的时候，他这个肉身呢，道的肉身，道的肉身必然跟你我不一样，必然跟你我不一样。你不能说耶稣基督是跟我们一样的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他若跟我们一样的人，他怎么能够救我们？因为我们是朽坏的人，他是不朽坏的神。我们常常不是讲吗？我记得我小时候常听一个故事嘛，为什么我们需要耶稣基督？那时候布道了啊，为什么我们需要耶稣基督来救我们呢？因为我们都是罪人嘛，我们都是被定 死刑的人嘛。 OK， 那被定死刑的，我不能替你死，你也不能替我死啊，所以必须要一个没有罪的人呢来替我们死。那我们呢，因为他替我们死了，那时候常常讲一个故事嘛，所以两个兄弟，一个弟弟犯了罪，犯了死罪，然后被追杀，然后跑到他家里面，然后他哥哥呢，一看他弟弟杀了人了，满身是血衣嘛，所以他哥就让他弟弟衣服穿在自己身上，因为他妈妈比较疼爱他弟弟，那就穿着他弟弟的衣服呢，让弟弟逃走了。那警察一进来，看到他的血衣，就抓到他哥哥，将他枪毙了。一枪毙之后呢，你看不对了，真正的死刑，真正的那个犯人是他弟弟。那结果呢，因为已经枪毙哥哥了，所以弟弟呢就得到释放了，听过吧？我们小时候的布道会都这么讲的啊，所以用这个呢来解释，一定要一个没有罪的人，不应该死的人替我们死了，我们才能够得到生命。同样的，耶稣基督的肉身跟我们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是在死的权势之下，是朽坏的，是朽坏的。耶稣基督是不可能的事情，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总觉得说，我们常常讲说耶稣基督跟是跟我们一样的人，我总觉得这是很奇怪的事情，非常奇怪。没有错，他有一个像我们一样的 likeness 的身体，血肉之体，但是他这个血肉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什么？从这个程序来看，这个肉身是为了要面对这个死亡，因为他必须要进入死亡。所以耶稣死的那一天，在十字架上他跟囚犯说，今天你要跟我在乐园里面。但是同时呢，他又死了三天。怎么是今天你要跟我同在乐园里面，结果让你自己跑到坟墓里面三天？耶稣死的是肉体，他是他的肉体不被捆绑，不被捆绑，因为他是不朽坏的，他是不朽坏的。但是他的灵呢，是回到神那里。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一段哦。我们来请看希伯来书的第十章，希伯来书的第十章，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五节，我们请起念好了啊，第五节到第六节，我们请起念。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的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这里说得很清楚啊，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他这个身体是特别预备的，是特别预备的。 是要被献上的，这个我们所知道。其实他这个圣经节是引错了，你这个圣经节你在旧约找不到，旧约没有这些圣经节了。当然我也不能怪他们了，因为他们手边也没有圣经。但他们在引用的时候呢，是故意讲错呢，还是抄错了呢，还是圣灵感动他们更改的更动了这一段、哦、我们看他本来是的意思是什么。我们看诗篇，我们请看诗篇四十篇，诗篇的四十篇第六节跟第七节，这里说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你已经开通了我的耳朵，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那时我说看哪、啊、我来了，我的事在经上已经记载了。他就是引用这一段，他说耶稣基督在世上有说，但是我们在四福音里面却找不到他讲过这句话，但是希伯来书作者呢却引用了这句话。这句话他所说的是什么？他祭物和礼物是你不喜悦，你已经开通了我的耳朵，你已经开通了 我的耳朵，但是希伯来书作者将改成是你为我预备了身体。那这当中有什么区别？一个开通耳朵跟一个预备身体有什么区别？所以这一段呢，诗篇这一段在旧约里面相当的重要，因为他在旧约里面已经说得很清楚，祭物是神所不愿意的，神不是喜悦这些祭物和燔祭，神要的呢是我们按照神的旨意而行。那其实在旧约里面你是不可能按照神的旨意而行，你所谓按照神的旨意而行，你必须要献祭。在旧约了，神的旨意你最能够了解神的旨意是什么，就是遵守摩西五经，是不是？好像是已经被这个旧约这个五经捆绑了，你想要执行神的旨意你却没有办法，你只能死守。那你死守到最后呢，变成是你只能表面上的死守而已，因为你内心里面没有办法得到一种力量来。所以在以西结书才说嘛，说我将来呢，我要将我的灵，我要让你们有个新的心，将我新的灵放在你们里面，让你们这个石头的心呢变成肉的心。换句话说，在耶稣基督来之前，我们这个心呢，你再怎么样都是石头心，没有办法改变，没有办法改变，因为它紧紧的被死亡捆绑住，捆绑住了。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以西结书的三十六章，我们请看以西结书的三十六章。三十六章我们请看二十六节，以西结书三十六章的二十六节，这里说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的心，将新的灵放在你们里面。这个东西哈，讨论下去的话我想天下大乱。新的灵，神有一个新的灵，所以耶稣基督说我去之后呢，要差遣另外一个保卫师来，另外一个不是以前的一个，是另外一个。那这个是我们若有机会再做另外一个来研讨的。反正圣经就这么写，我要赐给你们一个新的心，这个我们知道这个新的心是有很大的改变，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实心，赐给你们肉心。什么叫除掉实心？什么叫肉心？实心就是被死亡捆死的那个心，被死亡捆死的那个心。那肉心呢，就是那种复活能够将神的道神的话放在里面的。那道成的肉身他来到世上，他预备的身体，这里说他预备的耳朵，让我的耳朵开通了。其实在旧约里面有一段故事这么记载，我们来看这段故事。我们看出埃及记，我们请看出埃及记的二十一章。出
出埃及记二十一章，我们请看第六节。出埃及记二十一章，我们看第一节好了哈，第一节哈。你若买希伯来人，就希伯来人做奴仆，就是以色列人的奴仆是希伯来人，不是外邦人啊。他必服侍你六年，第七年他可以得自由，白白的出去。他若孤身来，就可以孤身去；他若有妻，他的妻就可以同他出去。他主人若给他妻子，妻子给他生的儿子或儿女儿，妻子和女儿要归主人，他要独自出去。倘若仆人明说，我爱我的主人和我的妻子儿女，不愿意自由出去，他的主人就要带着他到审判官那里，又要带他到门前，靠着门框用锤子穿他的耳朵，他就永远服侍主了。这里有这么的一个规定，按照律法规定呢，第七年要释放希伯来人的奴仆，要释放。但是这个奴仆如果不愿意得自由，不是光嘴巴讲，要在他的耳朵上做个记号，做个记号，让他永远归属这个主人，是他自己不愿意得自由，是他自己不愿意得自由。所以耳朵这个一穿动之后呢，这个律法跟他就无关了。律法是规定七年，第七年你必须得自由，但是因为我穿了这个耳洞之后呢，这个律法跟我无关，我脱离了这个律法的约束了，我成为自愿留下来的，得以自由了。他虽然曾经有被释放的自由，但是他却成为一种得以在主人家的自由。所以希伯来书，我想说希伯来书作者他应该是，因为我们今天对圣经的看法没有那么的活泼，我们今天读圣经呢，每个字都抓得很紧。你若看使徒，他们引用圣经，因为他们也没有圣经那么多在身边了，所以他们圣经就随便讲一讲，大意大意而已。所以我想说，他们应该很懂这个东西，因为你在怎么样旧约呢，不可能有个经节说你为我预备身体，不可能啊！你为我预备身体做什么？旧约不可能。但是希伯来书作者，所以我说希伯来书这个作者很厉害。整本新约里面，我觉得说希伯来书这个作者他得了什么启示是最大的。我不晓得他是谁，他对很多的观念呢做一个很深的改革，比如说对信心的观念，对耶稣基督怎么来完成他的救赎，耶稣基督是大祭司，这些都是从希伯来书写出来的。你如果没有希伯来书，你几乎是不可能解释整个救恩，解释不来。我们今天对救恩的最深刻的解释一定是希伯来书。所以当人家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就跟我讲说，你是要讲约翰福音跟希伯来书对不对？没有错啊，你如果没有希伯来书，只有约翰福音，你没有办法解释救恩的，解释不来。就像什么儿女之血肉之体的大祭司的一次献上的，或是这个如果没有他成为永远赎罪祭的。所以希伯来书这个作者相当厉害，相当厉害。所以他这一段圣经他稍微将它更改了，其实意义是一样的，你为我预备的身体，让我呢能够来完成你的旨意。那这个身体它是跟燔祭跟献祭跟赎罪祭是有关的，跟祭的啊，跟这个祭有关的。那这个祭为什么要献祭？我们就回到以前的律法时代，献祭是第一个呢，牛羊牵过来之后，我要按手在他头上，然后将这个罪归给牛羊，然后牛羊被杀了，献了，我就赎罪了，不是吗？那今天耶稣基督他成为大祭司，他不再用牛羊献祭，他为什么能够一次献上成为永远的祭呢？为什么能够？但今天对我们这个教会来讲呢，我们比较不容易接受这样的观念，就是永远一次献上成为永远的赎罪祭，永远的赎罪祭，而不是说还有另外的死亡。这我们比较这个观念我们比较不容易接受，但不管怎么样，圣经写的非常的清楚，他一次献上就成为永远的赎罪祭。
他不可能让你再献祭再献祭，每次犯错还要再献祭。你会发觉到说我们今天几乎是还在旧约里面，受洗之后每次犯错还要再去献祭，还要再去献祭，好像不断要需要一个牛羊的血来为我们除罪。但是希伯来书写的不是这个样子，为什么这个功能会不一样呢？一个概念就是死亡跟罪，如果死亡跟罪已经被除去了，你怎么还有可能犯罪？所以约翰一书就写说凡属神的就不再犯罪。你觉得很奇怪，我们都是属神的，我们是都在犯罪吗？那凡属神的不再犯罪啊，为什么？因为你属神的人根本就没有罪跟死亡这个东西了，因为耶稣已经将他灭掉了。你只要是属神的，你只要是属神的，这个罪已经被灭掉了，死亡已经没有了，已经没有了。你怎么每天好像是每天都碰到他，他每天都遇到他，好像你是不属神的。当然这个东西我们要需要再慢慢的去思考，去让我们的整个信仰呢能够更加的坚固。所以道成肉身，这个肉身它是为了，是预备的，为了要赎罪，为了要被献上。为什么要被献上？我们看到彼得前书，彼得前书的第二章，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二章我们请看二十四节，二章二十四节，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我们既在罪上死了，就得以在义上活过来。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这个我们这个亲身翻译的不是很好，国祥你要是中文是英文？
中文，
中文好。这个亲身，这个意思呢，不是亲自，而是用他的身体，用他的身体呢担了我们的罪，亲自用他的身体呢担了我们的罪，然后呢将我们的罪呢担在他的身体之上。要记住，你为我预备的身体为了什么呢？就像旧约时期一样，要来担全人类的罪，将全人的罪归在他这个没有罪的身体之上。所以他预备身体是要来接受这个罪，那因为你接受罪了，你就是成为有罪的啦，你必须要被宰杀嘛，是不是？所以你必须要进入死亡嘛，进入死亡。那因为他是道成肉身，他是不被罪捆绑的，不被死亡捆绑的，所以他才能够得胜死权，复活起来。如果耶稣基督的肉身跟我们一样的话，死了就死了，他不可能复活，因为他跟我们一样是在罪的权势之下。那我们再来看一节会比较更清楚哈，因为这一节呢，它的翻译很可惜哦，不是那么的明白的哈。他被挂在木头上，用他的身体呢担当了我们的罪啊。那么再看罗马书的第八章，罗马书的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第三节，我们请念。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这一节就够清楚了。我觉得罗马书其实它最重要的是这一节圣经节，不是什么因信称义，因信称义是必须从这一节开始。所以整个罗马书的重心对我来说是这一节最清楚，他将整个救恩表达的无疑，非常的清楚。他这么说哈，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所以我们刚刚说过了，为什么摩西的律法不能有恩典跟救恩，不能有恩典跟真理？因为肉体软弱不能行，没有办法临在我们当中，因为我们这个肉体是实心呐，被罪深深的捆绑。不是说律法是错的，而是我们这个肉体是错的，它是被捆在死亡之下，被在罪的权势之下。然后呢，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就道成肉身， 成为最深的形状，又来了，那可能像罪的身体一样，又来一次。所以我们儿女的血肉之体跟神的血肉之体是不一样的，它是成为最深的形状。我们这个是最深的，我们这个叫做最深。所以在罗马书的第六章，我们看第六章的第六节，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是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了。所以你这个罪身必须要灭绝掉，罪身。那耶稣基督呢，这个因为是道成的肉身，所以他是蛮有能力跟恩典的。当他来的时候呢，我们 看回来第八章的第三节，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最深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将罪定死了。在肉体中将罪定死了，所以这成为必然的、必须的。道如果不成肉身的话，那神没有办法得胜死亡。为什么呢？因为他必须进入死亡，但是神是个灵，他不可能进入死亡。所以道成的肉身来到世上，为了要让这个罪在他的肉身上能够被他吞吃掉，他用他的肉身，这个没有罪的肉身，接受了这个罪，接受这个死亡，然后他自己就进入死亡。三天之后呢，复活了。他复活之后，从此呢，罪就已经被魔鬼咒就被打破了，就被打破了。从此死亡呢就没有了，所以恩典跟真理呢就能够刻在我们这个新的这个肉体这个肉形之上。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已经看了两个哈，已经讲了三个。道为什么要成为肉身？它第一个呢，是因为人类已经在死亡的权势之下，它必须要得胜死亡。第二呢，因为他必须要灭掉撒旦的作为。耶稣基督来是要得胜撒旦的作为，那他得胜一个复活。所以最终道成肉身，如果没有复活，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请问罪有没有得到赦免？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进入死亡，却没有复活，那我们的罪到底得到赦免了没有？为什么旧约不能赦罪？为什么？因为牛羊得了我们的罪之后，我们将手按在牛羊的头身上，将他们宰杀了，他们一样是死了。所以呢，一样是被罪得胜的，对不对？我们将我们的罪归在他们身上，那他们死了，他们也不能复活了，所以他们一样是被罪得胜的。那我们呢，最终还是被罪得胜，还是死了。所以耶稣基督他如果进入死亡，他如果没有复活的话，他就没有败坏掌死权的魔鬼，没有。那我们来看一段圣经节，这保罗所说的，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五章，哥林多后书的第十五章，第五章啊，哥林多前书，对不起，前书的第十五章，前书，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十七节，五章十七节，这说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心呢便是枉然了，你们呢仍就在罪里面。保罗讲得非常清楚啊，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的话，那呢一切都是枉然的，我们的信心，我们对神的信靠都是枉然，因为他本身并不能得胜死权，并不能得胜死权。那这个人呢，根本就不是那个犯罪的天使，被捆在监狱里面等候审判的那个，这个早就被得胜了。他得胜是另外一个跟天使没有关系的。 他将他得胜了，将他得胜了。所以耶稣的复活，所以这个复活成为我们信仰里面一个很大的重心。一个没有复活的人，所以为什么要洗礼？洗礼是一种复活。当你复活之后，你就脱离了死权了，你就打开一条新的道路了。道成肉身，我们再看，好，我们再来看希伯来书的第十章。希伯来书的第十章，第十章的第十九节跟二十节，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进入，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个幔子呢，就是他的身体。我们再想一次哈，我们传统告诉我们说，这个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因为呢，耶稣死的时候幔子被撕裂了嘛，是不是？那难道那个挂在那个至圣所跟圣所之间的那个幔子，是他的身体呢，还是他建立一个新的幔子？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人若不借着我，不能到父那里去。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那这里说耶稣用他的血呢，为我们打开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但是这条路呢，却不是直通神那里，必须要经过他的身体，必须要经过他的身体才能够进到神面前。所以这条路它是透过基督的身体，然后来到神的面前。他说这个就是幔子，但是这个幔子呢，不再是遮掩我们跟神主角的，而是呢，让我们能够亲近神的。所以它才叫做中保，不是吗？虽然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了死权了，但是我们今天不管怎么样，还是要透过这个中保才能够亲近神。你怎么办呢？我们想象是啊，耶稣已经死了，我们就可以直接到神面前，就不要管耶稣了。不可能，你不可能不管耶稣，你还是要透过他，你还是要透过他，不是透过什么神父啦，这个不是哈，不是什么透过教会的，也不是，是透过耶稣，你必须要透过他。所以耶稣说，如果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一定要借着我。一直到耶稣再来了之后，我们才能够直接到神面前跟神面对面。我们今天是没有办法的，我们今天是要透过耶稣基督当中保。所以他这个幔子不是主角的幔子，所以我总觉得说这个幔子应该不是被撕裂的那个幔子。虽然我们常常圣经里说剥开嘛，剥开他的身体，然后这个幔子就打开了，但是按照圣经记载，这个幔子打开，那不是耶稣在办圣餐的时候说啊，这是我身体，一拨的时候幔子哗裂开，不是，而是在耶稣死的时候才裂开的。他死的时候，为什么他死的时候？因为他死的时候是将我们的整个罪放在他的肉体之上，从此呢我们就没有罪了，没有罪了。好，那这个就回到我们必然会触及到一个问题，就是耶稣的肉，他的血跟肉就是我们的圣餐，我们的圣餐。我们总说吃了耶稣的血跟肉之后呢就永生了，在末日能够复活。所以很多人平时不来聚会，半生的时候绝对跑来，为什么？因为吃了以后呢就保半年了，保半年了，下个半年再来，你会产生一个疑问呢，产生一个疑问，如果真的是这个肉跟这个饼能够让你吃下去，然后将耶稣吞进去，他总不会半年以后就跑掉吧？你春季里面会将饼肉吃下去了，饼跟杯喝下去吃下去了，耶稣在他这里面嘛，那你为什么秋季还要再领呢？难道你的神跑掉了吗？难道被吃进去那个消化掉了不见了？为什么再领受一次？为什么？所以我总觉得说，我们今天将这个圣餐、这个饼跟杯，已经有点偶像化了，有点偶像化。所以圣洁到呢，普通人不可以碰的。有些教会连这种圣餐杯、圣餐饼，你都不可以去碰它的。 一般人不可以碰。我这次才又听说，已经是好像这像一个偶像一样。我总觉得奇怪，怎么信仰怎么到最后变成这个样子？这个饼哦，好像碰不得一样。天主教也是碰不得，所以人睁开放进去了。啊，自胜自己，放在你的口里面。所以我是在觉得说这有点奇怪。当然我不否认这个道理，但是我觉得说听起来怪怪的，执行起来怪怪的，因为我执行圣餐很多次，我觉得怪怪的，怪怪的。难道拿在我手上这注谢过的饼，有这么圣洁到，有这么功利到吃下去就有了吗？那种不吃的人呢，就没有吗？所以我们要回想到耶稣所说的，到底吃的是什么？到底这个道成肉身的这个肉身，你能够去吃得到吗？那你去吃的这个肉身到底是什么东西？道成肉身，成肉与血，不是吗？所以其实神要我们吃的是什么？难道是这个饼跟这个杯吗？还是这个道？他是要你吃道，还是要你吃饼跟杯？他借着这个圣餐是要你去吃这个道。你如果吃了这个饼跟这个杯却不吃这个道，你能够复活吗？我相当的怀疑啊，是不是？所以那个圣餐典礼才跑来的。我刚觉得说这个东西有点太过开玩笑了，对，开玩笑，整个信仰变成是非常的表面，比法利赛人还要表面的表面。所以耶稣之前他怎么说？我就是生命的粮，我是生命的粮，是从天上降下来的。我是天上的粮，是我这个道成的肉身来到世上。所以你就看在圣经里面，新约旧约都有这样的记载，神要先知们吃下书卷，对不对？将书卷吃下去，他也不是叫你吃圣经了。你不能说哇，他们吃书卷，未来吃书卷，不可能的事情了。是你要将这个话吃下去，你若不将这个道吃下去，你只吃这个饼跟这个杯有什么用？完全没有作用。但是我们整个信仰却放在这个杯跟这个饼，就是说它作用很大，你不吃你就不能复活，所以成为得救必要条件了。我这次我刚回来，从中国回来三天而已，我才知道从文化大革命、一直到2008年，文化大革命到2008年，我们北方教会，所谓的北方教会呢，是占我们真耶稣教会65%以上的人数啊。我们就有100万，他们就有60万。从文化大革命一直到2008年，他们的圣餐杯呢，不是葡萄汁，不是葡萄汁，是白开水跟井水，自来水。他还特别跟我讲说，不可以煮哦，不可以煮，是白水跟井水。就这么领受，从文化大革命到2008年呢，你看，这是几十年呢。我说有效吗？哎呦，都有人看到这个白水变耶稣宝血，然后引为解释经节，耶稣被刺的时候呢，有水跟血流出来嘛，血水流出来，所以水也可以，相当的佩服。但是反过来说，其实这是某种释放。某种的释放。当我到了非洲第一次办圣餐的时候，我真傻住了，买不到葡萄。真的，因为我们今天生活在这种富裕的地区，好像是什么东西都有。其实现在有很多的地区买不到葡萄的，买不到葡萄。所以我就问他们说，为什么这样这么做？他们没有葡萄啊，中国那个时候没有葡萄啊，不是每个地区每个乡镇都可以买得到的。还有文化大革命，信仰大家都偷偷摸摸的，你怎么去做？就拿水啊，白水、井水，就办圣餐。神迹很多，北派的神迹很多。他们从来没有祷告求圣灵的，从来没有，但是每个都说方言。他们只是洗礼上人的那一次祷告，一得就得了，就这样。我参加过他们两年多，参加过他们各种会哈，什么灵恩会的、讲习会的、现场典礼的，就是没有求圣灵。不像我们每个安息日，哇，死命求。他也告诉我说，你们南派蛮奇怪的，天天在求圣灵，我们这边不用，不用，收集起来一按手就有了。 就这样。所以他们神迹奇事很多，但是你看他们办圣餐，很奇怪，你觉得很奇怪。但是你如果从刚刚讲的这个角度来看，不在乎，重要的是你有没有吃到这个道，而不在乎这个物质的东西。当然你今天说要会到这个东西，我看你要被除名100次了。但是你要你去反省，就像我这次去也碰到南派的这个教会呢，要除去那邪恶的笑，不是那个面纹的笑，不是那个面纹的笑。那时候我们今天是很注重这个面纹的笑，面纹的笑要除干净，但是内中怎么邪恶都没有关系，只要这个饼是无效就好了。所以道成肉身，他带来的恩典，他透过我们能够吃到这个实质的，经过这个耶稣的肉跟耶稣的血，来去吃到真正的道，不是说一定要透过这个东西，而是借着这个东西让你去回想这个恩典是怎么临到的。他是怎么用他的血跟他的肉来打开他的身体，来打开这条救恩，从此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是第一段呢，道成肉身的神，因为整个救恩呢，就从这个道成的肉身才成为可能，也因为这样呢，恩典跟真理呢，才能够临到我们人间啊。那我们这一节课呢，就到这里做个休息，我们请齐默祷。